们感谢主啊，他带领孙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啊。今天要讲认识真神的喜悦第六讲，属灵的劝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好，大家好。今天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春的气息非常的强烈，好，所以一进来哇，很少有教会还是这么样新春的气息，所以我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不只是阳历新年，这个农历新年也快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新的一个气象在我们的中间。愿真的神的灵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真的是有一个新的喜乐。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这个经文在上边很短，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读完一遍完了，我们再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这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都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好，谢谢。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呢，是一个属灵的劝告。其实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很不容易讲的一段经文啊，这个谢谢天牧师哈。这个属灵呢，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属灵。那我先问一下，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我不是说教会的世界哈，我们说外面的世界。其实今天的世界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我们跟以前的世界相比呢，就是古代的世界相比，就是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有新事物，变化非常的快，对不对？哎呀，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想在座的有一些年纪稍微长一点，咱不用太长哈。这个只要你超过了30岁、40岁的时候，你就经历过很多的变化。你小的时候过年和今天的过年完全不一样了。小的过年的时候顶多放放鞭炮，对不对？那今年过年的礼物要什么？你知道吗？今年小孩过年的礼物打开了一看，没有 iPhone 啊！哎呀，要 iPhone 啊！还要什么 ？iPad， 哇，这有啊，已经看见了。过年的礼物，所以你看到了吗？日新月异啊，这个变化太快了，很多新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稍稍跟不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落伍了。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那今天的世界结果怎么样呢？大家就开始追新的潮流。你知道这个不只是商业上如此啊，这个商业没有办法，商业上一定要推陈出新。其实 iPhone iPad 在技术上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因为包装的合适，全世界的人都在买，啊，全世界的人。这个，但是呢， 不只是商业上要有新东西出来，哈，吸引人家的注意力，把你的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还有很多东西都要新。这个文学艺术也要新呐，你不新没人要的，没人看的。这个就现代的文学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划时代的巨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按着传统的东西来写，写一本《三国演义》什么120回的话，没人看的，对不对？哎，一定要新，拿点新的东西出来，没新的没人看。艺术也是如此，你再用那个什么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画再这么画一下，谁看呢？没人要的。哎，一定要新，新到一种你都没看懂的，这叫艺术，这叫艺术，所以要新。那这个信仰也是不是这个问题？那信仰是什么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也要新。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很麻烦，信仰一山信仰都是千百年的信仰啊，不只是基督教信仰啊，任何信仰都是这样，千百年的信仰老生常谈呢，老调重弹呢，天天讲一样的东西，讲到后来了，你一那儿坐着一听牧师讲道，就说又来了。完了，那个牧师讲道讲久了，这个他一开头你就知道现在开始了。他讲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哦，快结束了，准备收拾东西要回家了。这个老调常谈，老生常谈。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讲每年讲那个什么 Christmas 的那个信息啊。为什么呢？那 Christmas 信息在圣经里就那么几段，每年讲同样的东西很难讲啊，不讲又不行，麻烦的要死。讲了2000年了，还在继续讲，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推陈出新，就要有些新的东西。所以教会里面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挑战，就是有人出现很多新意来吸引会众，来吸引人群。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在今天发生的，在2000年教会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这种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就是约翰在老约翰他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已经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时教会已经成型，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有道德的问题，为什么教会里面都是人嘛，人凑在一起就麻烦事多，麻烦事多就有道德的问题产生，所以保罗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就拒绝责备那些有道德的事。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信仰不清楚，所以这个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里面就强调到信仰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到这个信徒模模糊糊啊，看着这块一群人挺高高兴兴的啊，又有新年过，又有饺子吃，又有什么哈、那就都来了。这个东西到底信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假冒使徒、假冒先知传假的福音呢、这个问题啊，当时呢这个不像现在，现在聘一个牧师一定要什么北美什么福音派神学院的什么MD 什么毕业啊，毕业了以后呢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实习，完了讲道来试一试，试试完了以后大家觉得都可以，我们才会请他做我们教会的牧师。以前没有的，像今天中国家庭教会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只要你能讲就让你讲啊。是啊，那没办法啊，大家这么一大群人，我告诉你比你们这人多啊，信主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屋子里一小小的屋子坐100人，那你说坐得下吗？我告诉你，哎呀，挤起来容易坐，哎呀，100人要挤一个小屋子里边绝对坐得下。完了以后呢，坐下来了以后，所有的人信主都不超过6个月，所有的人信主都不超过6个月，那这谁来讲道呢？就看哪一个人会讲就让他讲，所以没办法呀，你知道吗？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啊， 那你说我们要请牧师到哪儿请去啊？没有啊，那就是这样了。那个人说我不会讲，他说不会讲，就你看着我们大家都看着你会讲点，那就你讲。所以他就没办法，就站起来了。那圣经还没看过一遍呢，他也得拿起来就讲啊。那真的是求神的灵帮助他，哎，就这么讲了，那就站在上就那么讲了，讲对讲错那也只能求神帮助了。所以我们进去培训的时候就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好，我这个每年都到那边培训，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现在中国教会才这样，其实早期的这个最早期的教会，好，初代教会也是如此，那就是什么人都来讲。好，那外边一会儿来了一个弟兄，好，就说哈，他是一个传道人，哇，传道人啊，这个他已经信主十年了，哇，十年了，那比那个六个月的那已经强很多了，那就说你来讲吧。但是他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大问题。底下的人不知道分辨他讲什么就带着什么，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就为这些问题来做了一个劝告。今天这个经文里边，在这个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很多各方面的劝告，有敌基督的劝告，有一些各方面带领的劝告。好，今天第四章一到六节里面特别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劝告，也就是关乎到圣灵的问题的一个劝告。这个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神迹都是出于神？点头 yes， 摇头 no。 啊，咱们你不用答，你就点点头还是摇摇头。是否所有的神迹都是出于神？哦，那我再说一个，不一定神迹了，因为这句话有点不太对，就是 miracle。是不是所有的 miracle 都是出于神？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miracle，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冲去？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我在新加坡这个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印度庙，那个地方有三大宗教啊，佛教、印度教还有基督教。这个印度庙里边，他说印度庙有一个，他有很多像的，那个神像，那个神像其中有一个神像是一头大象，大象有个鼻子，那鼻子流出牛奶来了。哇，这是 miracle 啊！所有很多这是大新闻呐，当地很多人都去，什么人种族的人都去，要看。那是 miracle 啊，所以这个就吸引人，是不是这些神这些这个 miracle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有些人很有超能力，超自然的能力，这些人是不是我们都要跟随？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遇到很大的问题。好，那有些人说，哦，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哈，他有这样的恩赐，他是一个什么一病赶鬼，哈，能够还有的人是专治长短腿的，那是不是我们也要跟随？啊，我碰见过这样的人呢，啊，他特别会治病，是不是我们要跟随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代的教会里面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在这里面一上来第一节里面就是一个属灵的警醒。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呐，他亲爱的弟兄们，这里面就讲到了，不是光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执事，不是讲到这些东西，讲到所有教会的会友，每一个人，他都提到。”你们应该知道，不是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相信。 不可以都相信。啊，这个灵来了，带有这个 miracle， 一定带着 miracle 来的。带着 miracle 来的时候，你不可以都相信。其实这个警告不是光光约翰在这里警告，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过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里边就有这样警告，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都不要信。基督要在哪里降临，在山上等，你们不要跟随。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明确地讲，他说耶稣我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就是闪到西方。你知道这句话哈、刚才我说的这句话还麻烦大了。中国在河南出现了一个叫做东方闪电的教派，就用这句话，他说呢，你看耶稣讲了，东方闪电一发，东方照到西方。你知道他还继续说，这个就说新奇的事出来的时候吸引人，他有一套理论的，都有一套理论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闪电从东边发出来，直照到西方。那东方是在哪里啊？那中国了，够东了，不能再东了。所以闪电一定从东方发，叫东方闪电。完了还没完呢，因为这个发明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啊是个女的。她说呢，圣经里面有一个男的基督，所以呢。现在来的是一个女基督，所以这你说这奇怪吗？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已经开始在圣经的基础上再加一点。现在就，但是这个东西还很吸引人呐，为什么？因为他带着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你不要以为这些人没有能力的哈，你不要以为这只是靠着两片嘴在那骗人。No， 这些人大部分都有能力的。说带着一定超自然的能力吸引人，很多的时候很多信徒在教会里面没有那种属灵的经历，或者是说对神没有那种真正跟随带领的经历，也就是说没经历过神，所以在教会里边就光吃听道理，听了半天。我就碰见过这样的人，最后呢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你们讲了半天，不如我去那儿参加一次会，我去那儿参加一次会，我就感受到那个能力，哦，从头上呼就降下来了。那一降下来，我觉得这厉害，我就跟随他。我说这麻烦了，他带你是上天堂的还是下地狱，你都不知，就因为那个超自然的能力，你就跟着他，你跟错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就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耶稣还曾经讲过，好，因为这里提到假先知的问题，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少在用使徒这个名称，因为使徒已经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的人物了，好，已经很少在用，基本上你要再用的话都要想一想。第二个名称我们已经不再用了，那就是先知。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没了。你要再写点预言再加在圣经的后边，这个要小心啊，这个要小心。当然了，你说我有一个感动，那是你的感动，不是预言。预言是要成就的，好，预言是要成就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麻烦的。所以在这个他说这个约翰说，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要试验一下， 这个有的人说预言，有的人说这个一些东西，要试验一下，不可以一上来就信。他说怎么试验呢？其实这个试验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在律法书里面，也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刚刚成型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律法就已经警告出现就要这样的问题，所以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他说怎么说呢？在这个申命记十三章里面提到，你们若中间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你们去随从那素来你们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你所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不可以听从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你们的耶和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这个申命记这个十八章里边也提到，你们心里若说耶和华未曾所未曾吩咐我们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说的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你们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也就是说，有些人借着说耶和华的名来说一些预言的话，如果没有应验，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去看圣经里边所有的神的先知，必有神迹奇事跟随着他，也就是说他的说的话一定应验的，一定应验的。当然这个应验有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好，我举几个例子。先知以利亚，他遇到假先知的时候，他就跟假先知在加密山上做了一个挑战。他说什么？你们先来做，把祭肉柴都放在那里，谁的神从天上降火下来，谁就是真神，敢不敢？啊，这个挑战太大了啊！如果今天给我这样挑战，我可不敢，因为我就是我信的是真神，我也不敢命令他说降火下来，因为今天降火就要到我们这个院子这儿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整个湾区都会震动的，啊，因为他也不听，不一定听我的话。我相信以利亚那时候讲那句话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了，他是按着神的吩咐讲这样的话。他讲这样的话了以后，那边就得接受挑战呢、啊，因为这个东西太难了，因为太容易就很简单了，太难就不容易了。所以那边的人就弄了一整天没有火降下来，所以以利亚呢就说。来求耶和华把火降下，立刻火就降下，所以众百姓立刻俯伏敬拜，就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到以利亚是不是神的先知，是不是至高神的先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那后来耶利米先知也面对假先知的问题。有一点，这个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利米几乎没有行过神迹，完全没有记载他行过神迹，就是 miracle 啊，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但是他说的话都必应验啊，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他面对一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说一些话，他就跟那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的说，在二十八章里面记载，他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你知道结果怎么样？最后就说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就是说七月间的话，他可能是一月讲的，连到年底都没到，今年内必死，也就是半年他就死了。你知道这个人不能掌握生死的，除非你杀人，自然死亡你没法掌握的。哎呦，这话讲话很厉害啊！虽然耶利米先知没有行过任何的 miracle， 但是他有应验预言的，这个讲出的话是应验的。所以 这种东西要看看试验它是不是真的。所以假先知真先知，一试便知。好，一试便知。那今天在教会里也有人做梦，也有人这个也有人就说啊，我昨天得到启示，讲一些特别的话，所以那你要不要听呢？啊，当然要是我的态度就是说啊，就是由着他讲了，如果他讲的是真的，明天必应验；如果他讲的不是真的，就由着他在那儿慢慢讲吧。这是我的态度，因为你也堵不住他的嘴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小心。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去试验？我们怎么样子去分辨？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要有一个基础。那基础是什么？我们今天警醒的基础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信仰你要有认识。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随便咱从教会里拉出一个人来，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当那个非信徒哈，你信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没太多时间，只有两分钟，你在两分钟之内告诉我，你讲得出来吗？你知道吗？这是我曾经面对过的挑战。我从小信耶稣，啊，我12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带我，父母就带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很长时间了，到今天都啊3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刚出国留学，在教会里边，哈，也有些留学生进来。那我是老基督徒了。老基督徒呢，就人家就问我，看你是基督徒，人家问你，这个你们信的是什么呀？哎，我老基督徒了，我圣经挺熟的。你我讲不出来呀，讲不出来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呢，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牧师是广东人，讲国语讲不灵光，讲不灵光呢，他这个留学生很多都是讲国语的，所以呢看着呢这个他这个讲起来也挺费劲的。他说那个这个孙某人，你过来，你帮忙干什么？讲啊！哎呀，我不会讲啊！你说人家问我问题，我都讲不出来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突然间意识到，我要问我自己，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对我的信仰要清楚啊！你既然你自己信的都不清楚的时候，讲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你怎么分辨那个上边的人讲的是对还是错呢？你无法分辨。所以后来我就去上圣经夜校，哈，这个花时间，那时候还没结婚，哈，又读书又工作，所以还花时间去上圣经夜校，听别人怎么讲，哦，听了学两手也回来用一用。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思考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今天教会里的问题很大，今天教会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问题。你说随便拉一个人出来，你问他你信的是什么？你回家，你面问问你自己，你信的是什么？你拿张纸，你写下来，你信1、2、3、4，你写出来，你看看你自己回答，你满意不满意？真的，这是一个信仰，你到底对你的信仰认识的多少？还有，今天的信徒太忙了，你知道忙到的结果是什么吗？不读圣经的。那我不让你们举手了，因为一举手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你回家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哈。有谁一个礼拜读圣经超过一次的？再超过一次哈，就是说不是礼拜天和还有那个超过2次吧，因为还有一次查经班呢。因为查经班的那一次也读了，圣经那一次刚才我们也读了，那也算一次。 有谁超过两次三次的？啊，除了教会读经以外，必须读经的那个聚会必须读经以外，还超过一次的，很可悲啊，很可悲。我告诉你，邪教的人读经，读他们的经比我们要多了。别老骂人邪教，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正教啊，这个正教都不读经的。所以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很麻烦，对自己的信仰认识不清，对神的话语从来不读的，有什么问题问牧师去。今天的问题在这里，所以牧师呢就什么都回答。牧师是一个活动的图书馆，电脑一摁就出来的回问题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信徒自己不知。所以信徒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就觉得哎，这讲的也挺对的。完了，那个耶和华见着人来敲门，他说哎，讲的也挺好啊。那个摩门教的也敲门，他说哎，讲的也有挺有道理的。因为他根本完全不知到底他讲的还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今天的问题就都是在这里，对神的话语不了解。还有呢，还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从来没有信心的经历，就是这个神从来在你的生活里没经历过。我们只是在理论上认识说这个有那么一个神，但是这个神跟我们很远。为什么呢？不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都不依靠他。为什么不依靠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他。找工作我可以自己找，解决问题我可以自己做，当然我不需要神了。那不需要神，结果那个神跟你没关系。你跟你没关系的时候，你没经历过这个神的时候，实际带来的问题也很大，也很大。所以今天的问题都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想得到什么？想得到快餐式的信息。所以呢，希望那个一下子啊，这个牧师们呢讲道的人呢，把这个啊 package 包好了就送给你，好，一二三四五给了，那你就抄下来记下来，记下来了以后，这就是快餐式的信息。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只问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婚姻有问题了，孩子有问题了，就问牧师啊，教会啊，怎么帮助我把问题这个能够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来，不问，只是说啊，我们夫妻吵架。其实夫妻吵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不问，只问解决问题的方法，不问问题产生的原因。今天来的教会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喜欢那个聚会的感觉，不喜欢坐下来学习神的话。这个你们这个教会比较好啊，聚会在前边，就是 worship 在前边，后边是主日学，大部分的人不好意思就得留下来啊，不好意思哈，就留下来。这个很多教会不是啊，是十一点聚会，所以前边是主日学，那结果呢？那前边主日学呢，没人来的，你知道吗？没人来的。那个我知道一个教会，好几百人的教会，完了他十一点聚会传统了，完了九点半开始这个主日学，那结果呢？你知道主日学只能开一班，不能开两班，因为开两班就没人了。好几百人的教会，剩下来一班呢。就只能开一班呢，为什么呢？因为坐下来学习神的话太枯燥了。当然了，我们讲的人也有责任。我们喜欢就是那个聚会的感觉，反正聚会嘛，反正热热闹闹的，好，还能碰见好多老朋友，嗨，你好。完了，中午到哪儿去？羊仓啊，旁边对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聚会愿意追求新奇的东西。 听说哇，那个聚会，这个湾区有个什么什么聚会，那个聚会很新奇，有什么什么宣传广告一大堆，完了以后怎么样，赶紧去听。听完了以后，当时感觉泪流满面，回家继续以前的生活。很多的时候，今天都是这样，追求新奇的东西，不是追求真正属灵的成长。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就讲到，那需要验证，属灵需要验证。第二节到第四节这种都在这里谈到这种属灵的验证。他说怎么样的决定呢？应该决定是否是出于神的，不是凭着感觉，而是符合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出于神的也必定符合圣经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绝对他们讲的东西不会互相抵触的，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不能这个灵来了讲了一大堆的东西跟圣经的东西不相符合，有矛盾，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那先决条件，你要对圣经有基本的熟悉啊。你连圣经都不熟悉，你怎么知道他讲的跟圣经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还有他是不是讲真理的圣灵。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讲过，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圣灵还要荣耀我，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了，他绝对是荣耀耶稣基督，不会把耶稣基督踩在脚下。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在一起同工的，讲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是荣耀这位救赎主，不会讲出一些新的东西来。那讲出新的东西来一定有问题。所以就提到怎么样应验呢，就是验证呢，那就是说在第二节第三节里提到，他说要看他是否认耶稣基督为主。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2章里面就讲到，保罗就提到，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只有被圣灵的感动以后才能够说耶稣是我的救赎主。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不是我做的决定啊，是我们有人的那一方面，我做一个决定，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也有神的那一边，那就是神感动你的心啊，感动你的心。你知道吗？你见过神吗？在座的谁见过神？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从来我们没见过神，为什么我们心底里坚定地相信有一位神？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你非得相信，那个相信本身就是感动。神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确信，确有这位神，确有这位救赎主。这是神来的，不是我们来的。不是我们经过分析，电脑分析加减乘除以后最后得出来了确有一位神 no， 因为这个东西没法证明的。所以是神的感动，所以那个感动才是真的。所以你要问这个什么，这个他是不是这个真的信神的，很简单，跟他一块祷告就好了。我给你出个招，你就跟他一起祷告，让他也祷告，让你也祷告。当然了，有些人很会祷告，那祷告是背出来的，那有的时候分不清哈，啊，他是背出来的，啊，所以但是呢还有办法，一会儿我们再讲。 他可以背祷告词，听不出来，但是从下面就可以看到，从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属神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呢特别惧怕属灵的问题，哇，一看到他这个好像这个神奇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有一种的惧怕。很多的时候这个包括鬼附的问题啊，很多基督徒都很惧怕啊。对不起，我先声明一下，我从来没赶过鬼。这个我到大陆的时候，这个也碰到一个问题，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们说他被鬼附了，那让我们这些讲员，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这个外来的讲员也厉害一点呢，哇，弄得我也挺紧张的。这个他说你来，这个课先等一等上，来给他祷告。那我就得祷告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惧怕的，怕什么？圣经里面明确的讲，你里面的比世界的外面的大，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甭怕。你怕什么？你要一怕的时候就麻烦大了。但是呢，我就跟他祷告，好，我们几个人啊，先准备自己，完了跟他一起祷告。那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没事，他是有精神病。他精神病，他不吃药。再好好问他们家里的人的时候，他不吃药，他不吃药，他有幻觉。他幻觉的时候，他一闭上眼睛，就那幻觉就开始出来了。好，以前我在教会里碰见过这些事情。我说你有药为什么不吃呢？他说我们不要被捆绑。那神让有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有医药，为什么我们不吃呢？吃了就好吗？他说吃了就好。他吃了就好就没事了，你为什么不吃呢？那我就最后告诉他，他应该起码我们试过以后，我们知道他不是被鬼附的，你就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后来我也走了，那我也不知道结果如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当然遇到了以后，就像圣经里说的，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大，不用怕，什么都不用怕。你要清楚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那验证完了以后呢，没有惧怕了，验证完了以后还要看呢。那验证完了以后，有的人不刚才说了，我说了，有的人他会背祷告词的，你还验证不出来，还可以看，看什么？看他的生活。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里面就讲，属世界的所论的是世界，属神的所谈的是神，也就是说生活不一样。这个我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去读大学，他去读大学的时候当然就找一个华人教会了，找一个华人教会呢，去了一个教会，他觉得这个教会很火热，很多年轻人，很多大学的旁边呢，就在大学旁边嘛，很多年轻人，他就碰到了这个几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一个小组，哇，非常的火热。这个火热呢，他也看得很感动，他觉得哇，那既然他们这么火热，一定很爱主了。那既然很爱主，那我跟他们住在一起 share 房子，同样租一个 apartment 的 share 房子，那不就很好吗？他回来跟我讲啊。所以呢，他就问他们，愿不愿意我们的这个一块租一个房子？他们觉得也很好啊，这样我们也省点钱呢，大家在一起，这是一起火热嘛，一起火热，完了就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了呢，这个都是弟兄哈，没有男女的问题哈，他们就所以他们就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了以后呢，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火热只在教会里面，回到家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我这个不是在说他是属邪灵的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从他的生活里面可以看出他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界的。最近这个也是过年，又过圣诞又过年， 我呢也见了很多这个亲戚朋友家人，啊，这个见的人多了，这个什么人都见得到，包括信主的，包括不信主的。信主的人，这个人见了以后，这个闲的没事，拿着这个一盘菜的时候，在一起，一般都先什么？先聊天哈，先聊什么？哎呀，天气很好，对吧？那再聊什么？哎呀，美国经济很差，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免不了这样，这进入主题嘛。进入这个谈话，要不然怎么谈呢？你这个有时候跟他不太认得，啊，有些人呢就谈着继续去谈，啊，那个到哪里去玩？有的人到哪里赚了多少钱？啊，谁是谁？没出息，谁是谁不够钱多？你看我多厉害！哟，这种人是什么人？谈论的从来都是钱，属世界的人就是谈钱。那基督徒碰见一起，尤其信仰不错的，跟他谈的是什么？谈教会，谈信仰，谈这几年，这么多年，多年不见老朋友，多少年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神恩待我们的家。他说：“你看我的家虽然不大，这是神的恩典。那到另外一个家，他说：‘你看我的房子多大。’哎，你知道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他说：‘你看这个是在哪儿买的，那个是在哪儿买的？不要碰我的钢琴，你知道多少贵吗？’这个你知道，这个人见多了以后，我就分得清楚极了。”有些是属世界的，有些是属神的。你从他的生活里边可以看得出来，你从他的言谈里边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谈论的内容就是他心里所想的，他心里所追求的。还有呢，最后当然有些是亲戚不得不聚了，你看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如果他的朋友完全都是酒肉朋友，天天都是靠着利益在一起的，他就是属于那一类的人。如果他的朋友很多是信仰的朋友，他就属于信仰的团体。所以约翰在这里就讲到了，属我们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当然他是带领教会的角度来讲，所以不用管他们，从生活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谁是属神的。讲到最后，属灵代表什么？属灵并不是嘴上的属灵，我可以说属灵是一种的生活。属灵不是自己能够这个多么的火热，不是光这些东西，火热是应该的。属灵不是自己嘴上讲出来多少，也不是做出多少 miracle。 属灵是一种生活上的形态，在生活上表现出一种的属灵。属灵是什么？属灵包括了人生的目标，你追求什么？你追求什么，就代表你内心真正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属灵代表什么？属灵是对金钱的看法。你说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他吝啬的不得了，他是真属灵的基督徒吗？他不但对自己吝啬，对老婆吝啬，对孩子吝啬，还对神吝啬。请问这是真的好基督徒吗？这是属灵的生活。属灵还有什么？ 属灵还要看怎么教育子女。我最近碰见一个亲戚，那个亲戚当然是没办法要跟他聊天了。最后他有一个孩子，儿子，啊，儿子也十几岁了，这儿子就大言不惭说：“我以后要赚遍天下所有的钱。”那我在旁边就说了：“嗯，就凭你这句话，所有的人都不会把钱给你，因为你讲太明了。人家赚钱都是悄悄赚，不会明着说的。”因为明着说大家都不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人，他爸爸教育他的孩子就是长大了以后要赚钱，因为他自己就赚钱，只进不出的，你知道吗？只进不出的，只收礼物，圣诞礼物只收的，给别人的礼物没有的，所以那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对子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从小教育他爱神爱人，从小教育他要大方，从小教育他要怎么样对待你的生活？那是一种的属灵的生活。还有什么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还有与人交往。你与人交往是怎样的？是大方的呢，还是小气的呢？是和气的呢，还是吝啬的呢？还是苛刻的呢？很多时候有人那个好，表面上是好基督徒，但是实际来说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人都怕他。还有属灵的生活包括脾气秉性，你是不是一个属灵人？你知道谁最清楚吗？那我说世上的人，当然神最清楚。家里人最清楚的是谁？小孩有的时候还不太清楚。太太和这个先生啊，配偶最清楚。很多的时候他们在公开场合不好意思。我碰上这样的长老执事，表面上在教会里边啊，带领聚会啊，很会讲啊，讲起圣经一套一套的。但是那个太太都不说话的，为什么呢？那太了解他了，回到家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说他这是属灵人吗？他还搞门徒培训，他训出来的那个人能好得了多少？门徒培训就是让那个门徒跟着你一起的生活，照着你的样式来生活。那你的生活都这样糟糕，还能够出来这样的好门徒吗？所以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属灵是一种生活的形态，是每一天的生活，这才是真正属灵人的生活。新的一年开始，要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里立志真正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追求你，我们追求你圣灵的充满，你的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过一个荣耀你名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为你的名做见证。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天天想的是怎样荣耀你。谢谢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劝告，让我们真正做一个属灵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孙牧师，请坐。谢谢。我们今天聚会到此结束。我想趁着机会打个广告哈。刚才他讲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毛病，下面就有装备课，我们今天非常准时，11:30结束，请你去喝最好的咖啡，完了以后就来上课好吗？我们今天特别要帮助我们在处理我们负面的情绪啊，就是猜疑方面，这是一个心病啊，需要得到医治。我们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祝福大家。